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。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上小学时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至今已修炼了近20年。修炼前苦难的童年曾使我命悬一线，修炼后我从未因病去医院治疗，从未吃过一粒药，却一直身心健康地成长着。法轮大法不仅给予了我新生，也塑造了我良好的人品。一、利益方面，尽量为他。我在一家私企从事检测工作，负责对开发完成的产品进行质量检验。以前我们的工资是按固定工资结算，后来工资改成了计件制，并增加了绩效考核制度。绩效奖金是按照当月完成检测的项目奖金进行累加，如果工作无法按计划时间完成，项目奖金也会根据超期时长进行扣减。由于负责开发的同事需要同时负责多个产品设计，经常无法按时将产品交给我，有时当我开始工作时，已比原计划超期若干天。按照公司的制度，由此造成的超期损失均由我一人承担。一开始我觉得不公平，因为我的工作能否按时进行完全取决于开发同事，并非我所能把控。但是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我知道随着离职同事的增多，公司也没有再招新人，在职同事的工作量本来就不少，又要同时处理离职同事的项目，无法按时交付产品，情有可原。我怎能为了自己不受绩效处罚而责怪同事，再给同事增加压力？想明白后，我的心平静下来，不再为新的考核制度而乐而忧。我检验时发现的异常问题分为几种类别，按照考核制度，有一些类别会扣除开发同事的绩效奖金，而另一些类别就不会影响他们的工资。无论我将异常问题登记为哪种类别，开发同事都会进行修改，并经过我再次验证通过后，产品才会进入下个阶段。我深知在当前经济萧条的大陆社会，同事们都不容易，因此我尽量将异常问题登记在不会扣除同事的绩效的类别中，这样既能减少同事的经济损失，也不影响最终交付的产品质量。二、主动选择同事不要的办公位置。一次，我们的办公区域需要调整，我的岗位的办公位置被划分在三张桌子相连的区域，具体个人的位置由我们三人自己协商决定。同个岗位的两位同事见状，都抢着要坐最靠墙的位置，都不要靠走廊的位置，因为靠走廊的位置最显眼，也离领导最近，很难随意摸鱼。他俩争执不下， 就决定通过猜拳来确定位置，并让我跟他们一起猜拳。我想，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人，不应该跟同事争抢位置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就不参加猜拳了。既然他们都不要靠走廊的位置，那我就坐靠走廊的办公位置即可。他俩很开心，就两人进行猜拳。获胜的同事选择了最靠墙的位置，另一位同事则坐在了中间的位置。后来，其他同事得知我们三人是如何确定位置时，感到很惊讶。因为同岗位的另外两位同事是年龄比我稍大一些的已经成家的男生，而我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女生。按照女士优先的传统观念，他们应该主动把好位置让给我才对。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毕竟在中共的灌输教育下，人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。中国大陆的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亲友反目成仇的事情已见怪不怪，而我从小修炼，在具体的为人处事上也能按大法要求去对待。没过两天，坐在中间的同事认为该位置风水不好，就自行搬到了最靠墙的同事的对面办公。我知道风水对修炼人不起作用，为了方便工作沟通，我就挪到了中间的位置办公。三，湖光打眼，练功立即恢复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公司想要引进一种用于焊接的智能化设备。我被领导安排负责与前来交流的供应商人员对接。可是，虽然我和供应商成员在智能化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，却不具备专业的焊接知识，无法判断由智能化设备完成的焊接效果如何。于是，在领导的建议下，我找到了焊工同事协助调试，希望借助他的经验，通过调整智能化设备的焊接参数，使产品具备更优的焊接效果。了解焊接作业的朋友都知道，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紫外线、强可见光、焊渣等会对眼睛造成伤害，因此焊接作业时如需直视该工作过程，务必佩戴护目镜、面罩等。以前公司的焊接作业都是由焊工手工电弧焊，只有焊工同事有相关的防护工具，公司库存也没有多余的防护工具。本来我可以只负责在设备上调整参数，不需要去细看具体的焊接作业过程，由焊工判断焊接效果即可。但为了更具体的了解新设备的运作，能够更好的帮助后续使用的同事较快上手操作设备，那一整天我在没有任何防护工具的情况下，多次直视了具体的焊接作业过程，并且拍摄了不少焊接过程的视频图片，也向供应商提供了一些改进意见。当天晚上11点多，我双眼开始感觉不舒服，就像两只眼睛里面有异物一样，睁眼闭眼都十分难受。发完12点正念后，我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，以为睡一觉就好了。可当我躺下后，双眼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，不时也有眼泪流出，根本就无法入睡。我意识到我的双眼可能因白天长时间直视湖光而受伤害了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就这样一直苦熬到3点左右。我想，既然睡不着觉，那就干脆起床练功吧。然而此时我发现我已完全无法睁开双眼，只要稍微有一点空气进入眼睛就极度刺痛。我没有害怕，反而更加坚定了必须起床练功的决心。我边在心里求师父帮助，边忍着剧痛走去洗手间。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的坚定，就在我打开洗手间的灯准备洗脸时，眼睛突然能睁开一点缝隙了。按照常理，这种情况下 眼睛是最怕见光的，但我在见光时竟反而能稍微睁眼。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着我，在帮我，于是我赶紧洗漱后就开始练功了。一开始练功的时候，我的双眼还是很难受，但我不去管眼睛的感受，就是坚持完成练功。我知道我是修炼人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平时我练第二套功法，一般是练半个小时，这次时间比较充裕，我就练了一个小时。大概在练到第四套功法时，双眼的异物感明显减少了很多。练完五套功法后，我稍作休息，便参加六点的全球发正念。发完正念后，我发现双眼已经完全没有异物感了。我那被弧光伤害的双眼完全恢复正常了。我十分激动，虽然早就知道大法弟子一定会没事的，但是只练了一次功后就马上恢复正常，这恢复的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这里给不了解电焊行业的朋友补充说明一下，电焊包括手弧焊、二氧焊、亚弧焊等类型。手弧焊的弧光比较弱，而二氧焊、亚弧焊的弧光比较强。如果被二氧焊、亚弧焊伤到眼睛，多数需要通过药物治疗才能够恢复正常。我被亚弧焊伤眼后，只是练了一次法轮功的五套功法，便立即恢复正常，这不正是证明了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奇效吗？中共宣称练法轮功的人有病不去医院医治，不吃药，那么我也想通过亲身经历回应一句，我通过练功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，不花钱，不费力，那我为什么非要去医院受罪，非要去吃可能引起副作用的药物呢？法轮大法对个人、对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我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之情说不尽也道不完。希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朋友能静下心来，认真倾听我们的心声，接触真实的法轮功真相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要逆流而上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11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随师修炼20多年，人心去除，心性提升，烦恼被一扫而光，身心得到解脱，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一，在快递中转厂的工作修炼故事。我2013年到一快递中转厂工作，做一名运作员，负责室内同城快件。作为一名最底层员工，知道底层员工的艰辛，更看到外包工人的辛苦劳作，总想着怎样能帮到他们。其实在中转厂工作最难过的是夏天，温度高，没空调，又没有降温的措施，真的工作很煎熬。我是修大法的，要按照真、善、忍、宇宙特性去做，要善待身边的人。我能做点什么呢？对，我可以买个大冰柜，冰水给大家喝呀。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主管，想自己出钱买一个大冰柜放在厂内，给大家冰水，给大家降降温。开始主管不同意，我说就以公司的名义买冰柜，我不说是我出钱买的不就行了吗？最后主管同意了我的方案， 我开心地自掏3000多买了一个大商用冰柜，放在主管指定区域。先由我来每天为大家接纯净水，放入冰柜，冰一晚上，第二天再倒进保温桶里，做冰水给大家喝。因为我还有我的工作要做，主管就安排专门人员来做这件事情，还买来了酸梅膏，加到保温桶里做酸梅汤给大家喝。我看到大家能在夏天高温的工作环境喝到冰爽的酸梅汤，真开心啊。我修大法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主管很看重我，就安排我双11快件最多的时候临时出任组长，专门带领外包临时工做装车的工作。到了中转场，我再花钱买2大提矿泉水，分发给每个外包人员，为他们做好后勤工作。我们一起上班的正式员工都羡慕啊，因为没人发给他们这些东西啊。这样，我的工作在双11顺利完成。完成后，我也被卸去组长职务，重新做回一名普通员工。但同事们已经对我刮目相看了，这对我日后讲真相是一个很好的铺垫。二，在物流仓库的工作修炼故事。2018年，我去了一家物流仓库工作，做一名普通操作员，做汽车零配件的拣货和发货。因为我修大法，工作很快上手，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对工作中的难处理的事都由我来完成。在工作中有很多环节是需要优化和改进的，我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案，拿出来告知组长和主管。因为是从实际操作中不断改进出来的，同事们都很认可，组长和主管也就同意了。这样就导致我的自我越来越膨胀，但我竟然没有觉察出来。有一天，我们发货组忙到离下班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，才刚刚把货物都打包发走，准备在剩下的时间里为明天的工作做一些准备工作，准备明天要用的纸箱。这个时候，主管用对讲机要求发货组安排人员去支援收货组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，收货的工作明天可以继续做，我们发货组还需要个人准备各自负责的纸箱呢。我把我的想法告知我们发货组组长，他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就没有理会主管的要求，都在做我们自己的工作。结果主管很生气，认为整个发货组一个人都调不动，要问责。主管很快发现是我最先不同意他的安排，就对我进行处罚，将本来我因为工作出色加的工资又给取消了，导致我的工资比以前少了几百，主管对我也有意见了。我想我是个修炼人，主管以前很看好我，我还想进一步跟他讲真相呢，结果搞成这个样子，我必须要反思自己了。我没有做到无私无我，我太自我了，完全不考虑主管的感受，以至于对我的印象变坏，如何再去讲真相呢？这让我很后悔我的没修好，而影响了他听真相啊。我想我应该处理好这个问题，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心态。我是员工，应该服从领导的安排和管理，只要不是带来不好的结果的，都应该服从。越能服从别人，那不是越无我吗？越能听从别人的意见，那不是越能支持别人，成就别人吗？这才是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啊。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我都能服从领导的安排。可惜这个主管很快被解职，又来了新的主管。虽然新来的主管在各方面都赶不上以前的这个主管，但我就是要全力支持新主管的工作，很多我能帮他搞定的事都帮他处理好了，在工作上得到组长和主管一致的认可，后被提升为发货组副组长。 三，我要逆流而上。我作为大法弟子，不但要做到不贪不占，还应该做得更好才对，才是逆流而上。我经常看中国传统故事，看到很多清官不但不贪钱，还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周济他管辖的需要帮助的老百姓，真的令人佩服啊。我作为大法弟子，更应该做得更好。我发现物流仓库夏天非常热，又没空调，有风扇，但吹出来的风还是热风，不能有效降温，人容易中暑。我决定为员工改善这个问题。我在网上看到有卖工业冷风扇的，吹出来的风又凉快，风又大，决定先买一台使用，看效果如何。于是我自己拿1000多买了一台，放在包装区给大家使用，我来进行维护。维护就是先加满水，70升的水先加进冷风扇里面，再开机使用，吹出来的风真是凉风啊，员工们都赞不绝口，组长和主管都表示赞同，我也很开心，这钱花得值，买也买对了。后续我又买了几台，给岗位工作需要的地方都放上冷风扇，这样大家就都有冷风吹，就都没意见了。这样做了之后，同事们都对我印象非常好，我也能开口给大家讲真相，做三退了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些故事，写出来证实大法，证实大法的真实不虚，真能让人道德提升，真能让人修成正觉觉者。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